我们一起打开周报上面的经文啊，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叫着时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饿，对，就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然后一个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如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就像所以愁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雇主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陷穴里。陷穴说：照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到了，谁能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仅存的年间，我们实在需要智慧跟胆量，帮助我们能够晓得如何在余生的日子当中能够做你的儿女，为你做见证。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安慰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天呢，有一个老渔夫划着一个小船，口里面哼着一个小曲，过江，在江边的时候看见屈原。你们都知道屈原吗？知道屈原吗？就好奇地停下船问说：咦，你不是楚国的臣子吗？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里呢？屈原用这个忧伤的眼神望着这个渔夫，叹口气说：哎， 你不知道我是有家归不得，我一心一意想为国家做事，却不得不到国君的信任，将我赶了出来。老渔夫就拍拍这个屈原的这个肩膀说，何必那么认真呢？你瞧这么多别的这个大臣，不管国家大事多混乱，他们还不是照样天天吃喝睡觉啊，过得快快乐乐的，你不如学学他们啊，何必管那么多呢？屈原说，你不了解了，作为一个臣子就应该尽本分，怎么能够吃喝快乐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呢？就好像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不愿意再穿上脏衣服，如果我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不如跳到江里喂鱼去了，算了啊。那渔夫就说，那你就学学我这个老渔夫吧，隐居在这一个山间里头，划划船，捕捕鱼啊，看看风景，哼一哼歌曲，什么事也不要管，自由自在逍遥，干嘛把自己弄得那么愁眉苦脸呢？屈原就苦笑说，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可惜我一看见痛苦的人民，一想到国家的处境，心就不安定，哪里还有心情欣赏风景呢？老渔夫发现自己劝不动这个屈原，就摇摇头摆摆手，就划船走了。那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屈原最后就投河自杀。当然自杀不是好的事了，但是至少屈原这个心是我们常常佩服的，所以我们才会每年纪念他，是不是？那是什么日子啊，端午节啊，你们历史都不错啊。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只有关一个这个字啊，音是相似的，但是呢，一个是气概，一个是乞丐，有什么不一样？有乞丐的人做不做乞丐？现在乞丐也有乞丐的啊，但是这平时有一个乞丐的人，他有一个原则啊，就算他饿死，他做不做乞丐？不做啊。今天呢，我就要鼓励大家，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乞丐，不要常常说自己是软弱的。那这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啊，在这乱世之中，要为正义、真义而活啊，不留恋红尘啊，这有点像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味道，好将来有脸见天家父神。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在这乱世之中，要为正义而活，不留恋红尘，好将来有脸见家父神啊，不是父老，而是父神啊。在这乱世之中，为真义而活，不留恋红尘，好将来有脸见天家父神，好不好？好不好？
好
啊，你们答应了哈啊。首先你要知道啊，我们是活在乱世的之中啊，是一个乱世的一个时代。其实从耶稣基督钉死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就一直处在这个乱世之中。你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拼命的在这个乱世之中想要过好日子，所以过不到好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很苦，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有时候做基督徒的，我们会在那里埋怨神，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圣经里头经文早就说，我们乃是活在一个乱世的一个时代里头， 我们有好日子过，感谢神，我们没有好日子过，那是本来就是那样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乱世的一个时代。在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坐在那个橄榄山上的时候，望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说，将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彼此陷害，彼此憎恨。然后有一段的日子是迷惑的这个时段，不法的事情要增多，许多人要对神的爱心要怎么样，渐渐的冷淡，在迷惑之中我们就越来越不爱神。在启示录12章，我们看见耶稣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个12章的时候，耶稣一升到天空的时候，他说那恶者撒旦就被摔在地上，然后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到地上要与凡属神的人争战。魔鬼的时候不多，然后他气愤愤的要在地上与属神的人争战。请问征战的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不好过。我们是活在这个乱世的时代之中，乱世的时代之中。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来到第六章。第六章是讲到前面我们读到这个羔羊我们上一次谈到，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你可以回去这个4月1号我们这个谈到这个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在那里呢约翰在那里大哭，因为有他发现没有人，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得展开那书卷的，他就大哭。最后在宝座那里宣告，有一个声音宣告说，那一位被杀的羔羊那一位羔羊得胜的狮子是配得展开那书卷，那书卷就从这个宝座的那里接到这个羔羊的手中今天我们读到第六章第一节，他就开始展开那个书卷。展开那个书卷的时候，有7个印在上面，他开始解开一个印一个印的解开今天我们稍微要很快的看过去就是从第一到第四印里头前面的1到8节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乃是活在这个乱世之中乱世之中。有4匹马4个印，每一个印的解开的时候有1匹马，4个印就有4匹马第一匹马是白马白马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所谓这个，我们常常说白马王子好像是好的发现不是好的。他说这个我看见羔羊揭开7印的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4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的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什么？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讲到一个战争。战争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是一匹红马这红马是什么呢？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个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你讲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相杀的问题，那在耶稣在橄榄山上讲的时候说，民要攻打民，也就是这一个意思就你发现有彼此相杀的问题在我们最近常常发生什么枪杀案，是不是不是美国去打别人，是美国里面的人自己打自己，而且跑到哪里去开枪？学校。前几天的时候 UM 也有这个新闻说有人要开枪，结果很多人课都停了，还有人还继续上课。那你就发现到这一个世代是一个乱世的一个世代。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有这个黑马出来他说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在这里主要要谈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饥荒的一个时代，饥荒的一个时代。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有一匹灰马骑在那个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间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你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发生了没？战争发生了没？民工打民，国中的人自己自相残杀的事情发生了没？饥荒发生了没？死亡发生了没？这些都发生了。当耶稣在那里启示录在这呈现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六印所说的这个前面四印的事情，今天我们都普遍的看见了。而且这一个他的这整个所讲的这个饥荒呢，这个国都攻打国，民攻打民，还有这个死亡的事情啊，也就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陈述了啊。所以我认为六印里头是在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整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就活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乱世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征战的时代，这个是一个杀害的时代，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这是一个艰难死亡的时代。总括一句，这是一个什么？罪恶的时代。你有没有注意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谋杀，是不是杀害？然后接着发生什么事？地就受咒诅，然后该隐也受咒诅，以致他没有办法从地里头得到他该得的东西。这就跟什么饥荒，整个世界闹饥荒的时候，就表示整个世界的地就不能够再生产不能生产的地是一个罪咒诅的一个结果。那到了这一个时代的这一个乱世的时代里头，整个世界是在饥荒里头，最后什么是死亡。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个乱世的这个时代里头，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缘故带来杀害，彼此的相杀，罪的缘故带来这个饥荒，罪的缘故带来这个死亡。我们乃是活在这个乱世之中因为我们活在罪中。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有基督徒的期待，因为我们活在乱世之中，在乱世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我们要怎么生活呢？第二就是我们要为正义而活，我们要为正义而活，不留恋红尘正义而活，留恋红尘，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接下来呢，你四印看完之后，你看第五印跟第六印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人，你有没有看到？你看第五印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五印跟第六印，第五印是这个第九到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第九到十一节，一起来念。那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 对错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要洗遍个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然后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是另外一批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周报上十二节到十七节来念。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你有没有看到有两批人完全不同的观景？第一批人在第五印，第二批的人在第六印。第一批的人在第五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祭坛下面是被杀的。然后他们有一个问题问神，说什么？我们还要等到几时呢？是不是？第二批的人在第六印，他们活得开不开心？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富壮士和一切为奴之主的，开不开心？大部分开心，然后除了为奴的啊，也许不开心以外啊，那大部分都是开心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问题，他们问什么？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他是想到那一个当羔羊来的时候，谁能站得住？所以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将要来的羔羊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啊，让他们感到战惊，让他们感到惧怕。但是呢，你看到第一批的人在第五印，他在那里在祭坛下面问说，要等到几时呢？他们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活得舒不舒服？不舒服。他们期待什么？将要来的羔羊。这里有两批的人完全是相反的。第一批的人在第五印，在这个时代乱世之中，他们活得很不舒服，他们巴不得耶稣基督能够早点来。那第二批的人在第六印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乱世之中活得还挺不错的。他们最怕的是什么？羔羊的再来。羔羊的再来。我们来看第一批。第一批的人是谁呢？第一批的人是在这个第九节。他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圣经怎么形容他们？他们是为神的道，为做见证。为神的道是什么？为神的话。什么叫做见证？有一些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说，我也读神的话，我也读神的话，我也相信神的话。什么叫做见证？所以你不单是读你的神的话，还做什么？还告诉人，是不是？一个是口传，还有一个是什么？身传。所以你不单是读你的神的话，你还把它活出来做见证。你读了神的话，把它活出来，要活到什么地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这个读圣经，我们有时候会读一篇的经文，我们会取其中的三节啊， 我们把它活出来，另外的我们就说太难了，活不出来。那这些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的人，所以他们是怎么活的？他们是不会为了困难而不活出神的话，他们有神的话就忠心的把神的话活出来，甚至到什么地步？死亡的一个地步，也就是牺牲。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神而死？也不是，但是这一个是一个代表，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决心，他们为神的话，他们 为了要把神的话活在生活当中，他们而被就被杀。然后这是第一个，他形容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因为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要把神的话语活出来，他们在世上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甚至到被杀的地步。他们在哪里？这些人在哪里？在祭坛下面来呼喊。呼喊什么呢？第十节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流血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很难去接受这段经文，为什么做基督徒要报仇你仔细读的话，他不是要的，不是报仇他乃是要伸冤。他说我是这样子为你而活的，到底我这样子为你而活有没有意义？到底我这样子为你活是不是冤枉的？到底我这样子为你而活，神真的是不是会奖赏？他乃是求那个真实的主，圣洁的主，彰显他的圣洁跟他的真实。因为整个世界在罪恶之中，已经是一个乱世混乱的一个世界，他们心中渴望的就是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圣洁真实的主什么时候把这个整个世界更新到没有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守住神的话语，我们在婚姻里头就怎么样都不能够退缩，叫死守在里头。然后有一个弟兄，这是真实的，他就是这样子死守在这个婚姻里头。因为我不是说所有的太太，他的太太真的很多时候一点点的事情就大发脾气，那只有有好处的时候他才让他把小孩子带来教会，一旦小孩子没有 program 的时候完全不让他来，他有时候要偷偷的把他带出来，他带出来之后回去要挨骂，要受一整天的这个苦。那为了，那你说干嘛这样子呢？离婚但是他说神的话是不要他离婚的，所以他就每一常常就守在那里，常常就在那里跟神祷告，哀求神，但不晓得求了多少年。他说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信实的，他就每一天这样的一个祷告。那这里的一批这第五印的这一批，第一批人呢，是那一个活在神的话语之下，甚至牺牲的人，为了神的话而牺牲。所以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不是好过的，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面对这些牺牲的时候，他在这个祭坛之下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神而牺牲但第十节他们就有一个声音常常问说，要等到什么时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神啊，那一个更新的日子什么时候会来？你如果真正的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话，每一个圣经里面说的要爱，要长久忍耐，不又有恩慈等等，这你把它整个爱的真谛把它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很辛苦的你会发现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真实的把神的话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体会他们为什么 会在那里呼求，因为你如果真的把神的话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你的公司里头，活在你的学业当中，你也会很渴望的向圣洁真实的主呼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感觉呢？也许我们妥协了。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二批的人，第二批的人，那第一批的人除了他们是那个真实这个诚实的为神的话而活而且为神的话语而牺牲第十一节还有怎么样形容他们的他说那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从神那里来的，以致他们不知羞耻。然后神怎么回答他们？十一节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你读到这里又有问题了，怎么杀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神为什么今天还不马上来？他这里说还要等，还有更多的人要被杀，但是神是不是很残忍满足了数目对我来说，满足了数目不是说神说我要五千人什么时候谁是第五千个人我在等那不是这个意思满足了数目的意思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六节就说什么呢？他说五个麻雀不是要卖两个银子吗？你们在神面，但神在神面前一个也都不忘记，是不是？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什么数过的。满足了数目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愿意为神而牺牲的人，神有没有忘记？没有，神都数过。而不是说神弄了一个数目，然后就非要让很多人杀到那个数目，而是说那一个要被杀的这个数目，每一个人要为神牺牲的，神都纪念，将来都要有奖赏。所以在这里第五印的时候，在地上有一批人活得很辛苦，为什么活得很辛苦？他们不需要那么辛苦。你看到第六印的那一批人，其实在地上的生活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他们是为了神的话而活，他们是为要做见证而牺牲的。换句话说，在这个乱世之中，有一批人是为真义而活的。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气概。有一个气概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吃苦，为神的话而活，活出来，忍耐，把爱心活在当中，把神的见证活在当中，把神的福音讲出来，传出来。这一批人呢，是在祭坛之下活的。第二批人就是第六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是这一批留恋红尘的人。刚刚我们念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这个像什么世界末日了整个天地都变黑暗，星星都掉下来了那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天要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要被挪移离开本位。然后十五节，我们来念一下十五节，地上的君王成第二批的人第二批的人，经文怎么描写他们？ 他们是藏在哪里？山洞、岩石穴里。而且他用一个字来描写这些人，除了他是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他用一个字来描写他们是什么？十五节的前面三个字是什么？地上的。你说地上的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活在地上，是不是？但是启示录就不一样了啊！启示录不一样，启示录特别用地上的这个字来描写什么？所有以地上为他们稳固的家的人。你看第八章十二节，所有他描写地上的人，你们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十一章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住在地上的人，那时候十一章里面讲到有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为神做见证，最后那两个见证人被杀了。住在地上的人就欢喜快乐，因为为神做见证人被杀。这不是只是说所有在地上，我们基督徒也活在地上，但是用这个地上的人像描写说，这些人整个心思意念都在这个地上，而基督徒心思意念不在这个地上。所以有一批的人是为神的话而活，他在祭坛之下，他也的确我们也生在地上，是不是过在地上过日子，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被形容为地上的人。启示录讲到地上的人的时候，是说这些人他是为地上的而活的人。十三八节说，凡住在地上都要拜人，拜他。这个拜他是那个兽啊，是讲到这一个将来的这个假基督啊，是一个偶像来的。凡住在地上的。凡在地上的，就是讲到那一些在地上以地上为他们生活目标的人。十三章十二节，地与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十三章十四节，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十七章二节，住在地上的人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我们要看一段经文，这是在以赛亚书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在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在上面来。偶像，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惊动。十八节说什么？偶像必全然废弃啊！所有的偶像，将来耶稣神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要全然的废弃。那在这个时候，十九节，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人就进到这个洞穴里头，是不是？就在这里在形容这些人，地上的君王、臣宰等等之类的人，他们都躲在山洞跟岩石穴里啊。这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描写的这个光景。为什么神要把整个天地挪移呢？因为整个天地已经变成什么？偶像的，凡偶像的必要全然废弃。地上的人委身于地上的事，一生委身于被造的这个世界里头的东西。地上的人委身于 地上经济制度，地上的人委身于地上社会制度，地上的人委身于地上政治制度，他们心思打算计划都建立在这地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祷告全为地上的这些事而随着喜怒哀乐。一个真实信靠神的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不是地上的人，是个客旅。一个真实信靠神的人，他们的心思打算计划喜怒哀乐是随着天上的父，随着天上的心意而活的。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在地上的人觉得地上的家是他们最向往的，他们活而乐在其中，津津有味，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个地上的事物上，他们的眼睛无法超越这个地上的事情，他们觉得天上的盼望太遥远，他们觉得不实际。我讲的不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差别，我甚至讲的是有一些基督徒只为地上的事情而活，跟真实用他们信心信靠神而活的基督徒的差别。他们常常看见觉得永恒不实际，讲到耶稣基督再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们最怕的就是耶稣再来。这里面怕耶稣再来的是谁？地上的人。地上的人向往耶稣再来的人是谁？那一个为神而化而活的。你说我到底属于哪一边？我们自己衡量自己，我们盼八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心情有多少？我们很怕耶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心态是怎么样？又占了多少？这样的一个心态占了多少？属地的人，他们体贴地上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他们体贴人的软弱，他们为地上而活，他们要赚得全世界，他们宁可情愿舍弃造他们的主，也不愿意舍己。有没有？若不舍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而他们宁可舍弃，在生活中舍弃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们也不愿意舍己。他们把主和主的道当着可耻。地上的人已经把地上的事物、被造物来取代造物主，所以地上的东西已经成了什么？偶像。偶像必要全然的废弃。所以你看到第六印的时候，天地要被挪移，整个山岛星空都要被挪去，因为我们活在这当中，安稳的日子过惯了，我们就以地上为我们的家，以为我们的偶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呢？第五印跟第六印这两批人啊，圣经在这里形容他们的时候，不是形容他们的嘴巴。哦，我曾经决志信主过，和那些从来没有决志信主过，都不是这样子来分辨的。他分辨的是说，那一个真实为神而活的，而那一些不真实为神而活的。信仰不是我们有没有做过那个祷告来分辨的，信仰是说我们祷告之后有没有真实的信靠神而活来分辨的。 我可以这么讲，很多人都很客气，如果我也客气的话，我就怕说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因为我的客气有人不悔改，那就很可怕。马太福音不是说吗，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做这些，然后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他说什么？那真正的基督徒不单是有了那个祷告说愿意信靠神，他真的在生活当中就信靠神，那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没有的，完全没有感觉的，完全没有一个渴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可能没有得救，没有真实的得救。我敢这么讲，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做了一个祷告就解决事情了。他讲的这个信靠包括祷告，还包括生活中的信靠。那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失败的，那不是问题，你因为信靠神而有失败的不是问题，神都会在那里加添力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信靠神而失败，我们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不是因为要信靠神要忍耐，最后忍耐到不住，忍耐不到，就是不能到底就发火的，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要忍耐就发火了。所以当你有信心，因为你信心不足的缘故跌倒的，那是一回事，那是你还是凭着信心去过生活，只是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批就完全不把这些当着一回事，就认为说当初做了这个祷告就解决了事情。神从来不买这种的单，圣经从来没说你只要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得救了。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很多人在那里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只要做一个决志祷告就好了。不是，他马上就跟他们说，你若不爱我胜过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些跟从他众人来找他的人说还没有信，所谓的信主的，他就马上告诉他们说，你若不爱我胜过一切就不配来跟从我了。也就是说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口头上头脑的认知，这个信仰必须是一个生活生命的一个愿意的一个摆上。愿意摆上的人就是属神的，愿意摆上的人神就会保守他到底。所以彼得愿意吗？彼得软不软弱？彼得也很软弱，最后的时候三次否认耶稣，他也软弱，不是说基督徒不软弱，但是在信心当中的软弱跟完全不摆上信心还是有差别的。在最后审判的当中就要写明出来，谁是为神而活的，谁是为地上的人而活。所以 在这里他的分辨是有一批人是在祭坛之下，他是为神而牺牲的，所以这祭坛之下。有一批人是在地上，他用地上的来描写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人生就是地上，他们的目标就在地上，他们的这个方向就在地上，他们的安慰也必须是从地上的东西才能给的安慰，他们的盼望也都在地上，在地上去找的。所以当最后第六印揭开的时候，神要将这一切挪开，挪开的时候这些人就躲起来。在十六节说，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高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我们今天信息是什么？在这乱世之中要为正义而活，不要留恋红尘。好，什么？将来有脸见 全家父神。为地上而活的人，敢不敢见神的面目？不敢。十六节说，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跟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信徒有白衣，所以他们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耻。那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有白衣，见主面的时候不羞耻。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躲避，因为他们羞耻，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今天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挑战，得胜的人是谁呀？得胜的人是那持守神的话，活出神话语的人。你读启示录的话，你看到我们之前第二、第三章不是讲到七个教会吗？那对七个教会的忠告是什么？不要依靠地上认为很安全的东西，是不是？有几个教会因为外面很富足，外观看起来很大，他就自以为富足，神说什么？你其实是贫穷的。那有一些是不冷不热的，有一些是随从世上最终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些东西的警告不是在警告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真的也要被警告，但是最主要的他要警告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有一些的人是怕为主吃苦的，有一些人是在最终妥协生活的，有些人是不冷不热的，有些人自以为自己很不错的，其实里面是很灵里面是很贫穷的。这七个教会里面选择崇拜地上的可以选择崇拜地上的事物。你今天上网去看的话，一查你就可以发现好几种让教会增长人数增多的方式但很多都跟这个属灵生命没有什么关系他告诉你第一那以前我在阿肯色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做法，阿肯色的那个大学的这个 football， 他说第一，其中一个不是第一其中一个呢就是你要定一个星期天呢，大家都穿着这个 football team 的这个衣服来，大家都拿着旗子，我们一起崇拜这样子会吸引人那这样子人就会多你要把人吸引来了，你再传福音给他们等等之类的，很多这种方式，是不是？那我们如果要的话，我们下个星期 UM， 我今年 UM 打得不好，但你下一次打得很好的时候，或者哪一天昨天打赢的时候，大家今天都穿 UM 的衣服来的USM 就不在这里谈那这个MSU 不在这里谈就是你也可以很吸引人但是很多的方式，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但是他在这里讲说教会要怎么选择。启示录只告诉我们一样，就是忠于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持守神的话，到受苦的地步，到死的地步。那些为神而活的人是很苦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会一直问等到什么时候，一直问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奖赏是极大的。愿不愿意在乱世之中不再留恋红尘，为真义而活？那你说是不是把工作放下， 整天就泡在教会里啊，不需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教会没什么事，星期三有祷告会，其他的时间啊，没有太大的事，你在教会也做不了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儿女当中，按着神的话而活。你说怎么活呢？我劝你先祷告，很多的可以做的，你先祷告，祷告求神说，神，我今天有这个愿意的心，我不再要留恋地上的事，我要为你的话而活，求主你来告诉我。一边读圣经一边祷告，就把你这个心意到神面前，一直向他祷告，神会告诉你，神会开始关照你生活当中有哪一个方面开始。我可以列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最好的就是你有这个，先有这个心，说我愿意为神而活，我愿意活在那祭坛之下，我不愿意活在那个地上。那神，求主你来关照我，今天这个星期要做哪，要需要哪一件事情上为你而活的。也许神开始慢慢感动你，也许你祷告了之后回家就发了一个脾气啊，你就发现我在脾气上要为神而活，等等之类的。那先从祷告开始，向神来寻求。有一天有一个老渔夫划着小船，口吹着口哨在江边遇到基督徒，就好奇停下船问说，你不是天国的子民吗？怎么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里呢？基督徒就用这个忧伤的眼神望着渔夫，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是有家，暂时还归不得，我一心一意想为天家做事，却不得到地上的人的称许。老渔夫就拍拍基督徒的肩膀说，何必这么认真呢？你看有许多基督徒不管天国大事，他们还不是照样天天吃睡，快快乐乐的度日子，你学学他们，何必管那么多呢？基督徒就说，你不了解啦，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就应该尽本分，怎么能够吃喝快乐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呢？就好像刚洗完澡的人一定不愿意再穿上那个脏衣服，我受了洗又怎么回去过以前这个救我的这个生活，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呢？如果我要和他们一同的同流合污，不如跳到江里的喂鱼去，要有基督徒的气概。渔夫就说，那你就学学我这老渔夫吧，隐居在这山间 Annapolis 的这个小城市里头，划划船这个 Huron River 捕捕鱼，看看这个风景，唱唱歌这个大学的这个音乐这个戏不错常常会有人唱歌给你听什么事也别管，就逍遥自在，干嘛把自己弄得愁眉苦脸呢？基督徒就苦着脸笑着说，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可是我一心看见心灵痛苦的人们，一心想到福音的需要，心就不能安定，哪里还有这个心情来欣赏风景呢？我们回到前面那首诗歌，仅存的年间，我们把这首诗歌来唱几遍。我们一起起立。 你需要来。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姐妹，
大那美好的掌，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常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在紧随你的脚中打美好的仗。我们有没有听到弟兄姐妹一起在唱？但愿这真的是我们的心声。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仰望。这是一个乱世，好过的日子不多。让我们不在地上寻找地上的宝藏，让我们能够在祭坛之下，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仰望你将来天上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愿意真实的看到仅存的日子不多，我们愿意为你而活，站在你的身边，为你打美好的仗。求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关照我们。我们求主你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生活中有哪一些方面我们需要开始为你而活。我们需要开始有活出基督徒的气概，我们愿意站起来受苦，就算是受苦也要把你的心意活出来。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儿女当中，我们的事业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东西一直已经把地上的事物已经放到在这个偶像的地位了，让我们愿意放下，以你为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忠心紧随跟随你。求主你怜悯，开恩怜悯，高峰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